吴汉看到了刘秀的这个玲珑透剔白玉镯，知道这是一件奇珍异宝，绝不是平常之物。至于是不是国宝，甚而是不是刘秀就因为盗取了此物而被军士徐世英追记为盗宝之贼，他就说不清楚了。吴汉吩咐军士把刘秀、窦安两个人压在监房看管之后，第二天早饭完了，他拿着这个镯子径自奔后宅而来。干什么呀？他要给他母亲看看。走到他母亲的经堂之外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听见里边传出来节奏鲜明的木鱼声，梆梆梆梆，伴随着这有节奏的木鱼声，是听不出字句来的诵经的声音。这是干什么呢？吴汉的母亲正在念经呢。吴夫人自从自己的丈夫吴承恩在金殿上骂王莽、斥群臣，最后撞柱身亡之后，他就把这一腔仇恨埋在心底，满腹的幽怨倾诉于梦魂，心中的一线希望是盼着吴汉儿速速长大，快快成才。现在吴汉长大了，成才了，做了潼关大元帅了，但是吴夫人并没有丝毫的高兴，因为他盼儿长大成才的目的不是做王莽的官，而是要推翻王莽，匡扶汉室。然而事实却是如此的焦离，人生偏偏这样的艰涩，竟弄出了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些年来，由于王莽政不恤民，民怨鼎沸，四海之内到处有义兵兴起，这里头有打着刘氏宗亲的旗号的，有说按照上天之命的，也有贫苦黎民揭竿而起的，但是目的都是一个，要推翻王莽。吴氏曾经想过要把吴承恩撞柱身亡的真情实况和吴汉一说，吴汉就会马上竖膝反心，倒戈杀王。尤其吴汉是一个大孝子，对于母亲是从不敢违背的，什么命令都得听。但是吴夫人没这么做，因为这个老太太是个受过诰命之风，有头脑，有见地，有知识，有涵养的老太太，她深知没有十分成熟的时机，不能向儿子说明真情。在他的眼里看来，现在天下这么多的起义之君，什么赤眉铜马、新式绿林，什么琅琊海盗吕夫人，都不见得能成大事。他不能让自己的儿子投靠到一个未卜前途胜败的队伍里边去。再加上王莽把自己的小女儿给了吴汉之后，老太太这就更加小心了。他呀，把这位公主当作吴家的奸细看待，但是又不敢得罪，所以儿媳妇多咱给吴母见礼的时候，吴夫人总是面沉似水，就是在平常日子里头也很少见到吴夫人的笑容。的确，这位老太太这思想问题太多了，心事也太重了，赖以寄托她的精神的地方就是这个经堂。这是老太太让吴汉给他修的，里边挂着一副道家创始人太上老君的神像，他每日三朝拜，晨昏一炷香，并且经常在这儿敲着木鱼念太上皇听内景经、太上皇听外景经，简称叫做皇听经。这皇听经是道家的经卷，后世近代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就是写的黄听经。黄听经的内容是讲述道家养生修炼的道理。这老太太总是念着经，心里边合计着怎么杀王莽，祈祷太上老君能指一条明路，所以这个经啊恐怕怎么念也难成神仙。 吴汉听母亲念经的时候，他没敢进来，站在外边等着。听到吴夫人念完了一卷，停下来休息了，吴汉这才走进了经堂。他为什么要把这个镯子拿来给他母亲看呢？一是他知道母亲是曾受过诰封、见过大世面的人，想请他来鉴别一下这件东西的价值；二是吴汉有这么一个习惯，凡是他认为有趣味的事情，都要像讲故事一样向他母亲说一遍，以此呢来取得母亲的欢心，能使他解疑一笑，这也是作为一个孝子的一片心意。今天他走进了经堂，跟母亲见礼之后，他就说了：“母亲，儿今天有一物，想请母亲看看，不知您能否认识？”吴夫人一听，是什么物件呢？拿来我看。吴汉双手把这个镯子就递到了吴夫人的面前。吴夫人接过镯子，定睛一瞧，不由得大吃一惊，面容上露出了异样表情。就这一惊啊，吴汉在旁边也吓愣了，这是个什么镯子？怎么会引起母亲如此惊诧？吴夫人为什么这样惊呢？因为她认得这个镯子。当初孝平皇帝在世的时候，有一年8月15大宴群臣，正宫娘娘王月英也亲自出陪，作为诰命夫人的吴氏也参加了这个盛会，几位诰命夫人由娘娘陪同着饮酒赏月。在席间呢，吴夫人就看到了娘娘的手上戴的这对镯子，当时她还问过娘娘这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娘娘告诉她说呀，说这个是安南国进贡的宝物，名叫玲珑透剔龙凤白玉镯。吴夫人当时对这对镯子还仔细的观赏过一番，尤其是那玉镯里边的一条龙和那一只凤，天然形成，造物精巧，使他赞叹不绝，真称得起是无价之宝啊。这个镯子虽然吴夫人只见过一次，但是由于那是一个特殊场合、特殊物品，而他又有着特殊兴趣，所以记忆深刻，永不磨灭。今天一看到这个镯子，立即就把他引带到当年的那个圆月欢宴之夜。王娘娘那娟雅千美的神态，这镯子在灯光月色下闪烁的夺目的光辉都历历在目。怎么这镯子会到在潼关呢？而又落在吴汉的手里，怎么只是一只啊，另一只却没有呢？吴汉呐，此物是从何处得来？母亲，是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身上搜索出来的。哦，这个少年他姓字名谁呀？因何到这儿呢？吴汉就把擒拿刘秀的整个经过以及徐世英的缉拿命令诉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之后，哦，是这么回事，这镯子是这孩子自己的吗？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一落生的时候就给他的。吴夫人一听，心想这个镯子只有正宫国母王娘娘有啊，难道说他的母亲是王娘娘？他母亲如果要是王娘娘的话，那他是谁呢？是汉太子吗？不对，据我所知，王娘娘并无有儿子，在冷宫中只生了一个女孩啊，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事关重大，我得要弄个水落石出。吴汉站在旁边看母亲老半天不言语，他心里边也合计呀，哎，这怎么了？这是老人家怎么看着这个镯子俩眼发直啊？母亲，
您认识这个镯子吗？
吴氏压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故作平静地说：
孩儿啊，这镯子我看倒是一块好玉做的，大概也很值钱，为娘很喜欢它。你能否把这个小孩给我找来，我当面和他商量商量，让他把这镯子卖给我呀？
母亲，这镯子您要喜欢，把它买了倒没什么，只是一件，而已经给军师徐世英发去了公文，报禀了这件事情。万一他们要来喽，认定这个孩子是盗宝之责，那这镯子很可能就是国宝。这样一来，那咱买的这个镯子恐怕也在手中留不住啊。
武汉呐、娘不是糊涂人，如果要是国宝的话，娘就不要了。万一你要抓错了人呢？这个小孩要不是盗宝贼呢，而是安善良民，那咱们跟他就商量商量，买他的还不行吗？
武汉说：母亲，您说的倒是有理，不过您要买他的镯子，还何必亲自和他商量呢？而去跟他说说就得了。
不，你去和他说，那孩子一定心生惧怕，就是不愿意卖也得答应卖给你，这岂不是强迫于人吗？娘要和他当面说，愿咱就买，不愿咱就不买，你也不必站在我的旁边，以免吓着人家，听见没有？
吴汉心想，我娘啊，这是念经念的，一片善心，
好吧，顺者为孝。
母亲，就依您的命令，儿马上把这个孩子叫来。
吴汉转身出了京堂，马上吩咐差人把刘秀提到了老夫人的京堂听问。
差人押着刘秀来了，
刘秀此时心中忐忑不安呐、不知这次又要问什么。走进京堂一瞧，这屋子里边正中悬挂着太上老君像，条案上有香炉、烛台、引火之物，屋子里边香烟袅袅，肃穆沉静。条案前边有一个铺草铺团，刘秀心想，这是要让我到这儿拜神呐。又一转眼，看见旁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年约五十多岁，鬓发灰白，面容端庄，坐在椅子上正在端详着刘秀。刘秀未敢正视，低下头来站在了屋中。旁边的差人说了：老夫人，这小孩就是我们抓来的盗宝贼。
哎，这是吴老夫人。
刘秀急忙见礼，吴夫人让他免礼之后，吩咐给他松绑，然后对差人说了：
好吧，你们都给我退出去，有事听我传唤。
是，差人们都出去了，屋中只剩下了吴夫人和刘秀两个人。吴夫人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刘秀，看这个孩子年纪虽小，但长得相貌出众，日绝龙准，大耳阔口，五官相貌非同常人呐。
老夫人一边看刘秀，一边心里边想，这个孩子长得像谁呢？我怎么看着他似曾相识？
哦，想起来了，他长得多么像死去的孝平皇帝呀，像，太像了。难道说他真是孝平皇帝的后裔吗？那可真是苍天有眼，汉室当心啊。
老太太此时心情非常激动，她用欣喜的目光死盯盯的瞅着刘秀，看到刘秀站在那儿有点局促不安，手足无措。
刘秀心想，这老太太她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一劲儿看着我呀？
老夫人看了半天这才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人叫安顺。
你是
哪儿的人呢？南阳人。干什么呢？经商的。这镯子是你的吗？
哎，是我的，我母亲给我的。
哦，他们说你叫刘秀，你怎么说叫安顺呢？你到底是姓安呢，还是姓刘啊？
小人姓安，我并不姓刘，是他们误把我抓来了，求老夫人在元帅面前给美言两句吧，放了小人，以免我父母高堂在家里悬念。
嗯，我看呐，你没跟我说实话。要想让我放你，这倒也不难，只是你得给我从实讲清
啊。老夫人，那何以见得小人没说实话呢？
就这个镯子的来历，你就没有跟我说实话。这个镯子我认识，它不是一件平常的东西，它乃是价值连城的一件国宝，名字叫玲珑透剔龙凤白玉镯，对不对？
老太太这一句话说出来，刘秀就觉得那脑袋嗡的一下子，站在那直呆呆冷磕磕，半晌无言，心想完了，这镯子一被认出来，我的命也就随之而断送了。
吴夫人说完这句话，故意的观察了一下刘秀的表情，一看那脸呢，刷的一下子白了，额角上渗出了细微的汗珠。吴夫人心想，这句话打中了他的心底。
这老太太有学问，懂得心理战。吴夫人接着又说了，这对镯子乃是当年安南国进贡来朝送来的贡品，一共有两只，一只里边有龙，一只里边有凤。你现在只有一只有龙的，那只有凤的在哪儿呢？
刘秀站那一听啊，他全知道，有凤的在我母亲那儿呢，这我可不能说呀。
吴夫人接着又说了，这副镯子孝平皇帝御赐给正宫国母王娘娘，我看见他戴过，怎么会倒在你的手里呢？如果不是你进皇宫偷的，就是王娘娘亲自给你的。如果要是王娘娘亲自给你的，那么你又是什么人呢？南阳的买卖人，南阳的买卖人怎么能认识王娘娘呢？啊，说呀。
刘秀站在那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有生以来他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
这时头上那细微的汗珠已经聚集成黄豆粒大的汗珠子，顺着脸往下直淌了。吴夫人一看，越发的进一步证实了他不是安顺。吴夫人接着就说，你跟我说实话吧，啊，说了实话我可以救你，不说实话我袖手旁观，你可要想好喽。我儿吴汉已经把这个事情报禀到长安城中去了，明后天京都里边定会来人，这点东西让人家一看就能认识，如果你是偷的，盗国宝之罪，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你那南阳做买卖的爹娘一个也活不了。如果不是偷的，那又是怎么来的呢？现在你是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倒不如和我说出了实话，我还可以救你一条活命。老太太说到这儿不言语了，她等着刘秀如何回答。
刘秀心想，这老太太说的有道理呀，我既已经被绑了，难得脱身，说与不说都是一死，不如我说了吧，或许这位老夫人真能怀有恻隐之心，能使我逃脱樊笼。说，想到这儿，刘秀说，老人家，我要说了实话，您真能救我一命吗？
那是自然呐，老身说话从不食言。
好，那我说，老人家，我不姓安，我姓刘。什么？你姓刘？你是孝平皇帝的儿子吗？
老夫人着急的直瞪着眼睛看着刘秀，刘秀害怕了，
心想他是不是故意的诓住我实话来，好去请功呢？
刘秀这一停顿，老夫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神态使他误会了。于是老太太马上重新又恢复平静，
你说吧，
啊，你就是孝平皇帝的儿子，我也救你。
老人家，您算说对了，我正是平帝之子，汉室嫡嗣，姓刘名秀，字文殊。
文殊这个号是窦融后来给他起的。接着刘秀就把窦丞相狄龙换凤在窦府成长十二载的整个过程都向老太太说。
说完之后，老夫人，这是我的真情实话，没有半句谎言，救我不救我全在您了。
老夫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完了这位从落生第一天起就饱尝艰辛的幼主殿下的坎坷经历。吴夫人心想，自古至今历代王朝的皇太子哪一个不是生在紫宸凤池，长在玉堂金马呀，而这个皇太子却一到人世就面临着被人杀戮的危险，如今竟遭受雷泄之苦。老夫人想到这儿不免慨然长叹，热泪盈眶。而同时呢，他又十分惊喜地得知了汉室宗亲未决，孝平皇帝有后。吴夫人于是站起身来整理衣袖，冲着刘秀说，幼主殿下，臣吴承恩之妻一品诰命夫人见驾。说话间吴氏双膝跪倒向刘秀施君臣大礼。刘秀这阵是惊魂方定，心里边正在合计老太太是不是能救他呢，根本也没想到自己是皇太子那件事儿。作为帝王之家超出常人的这种优越感，他现在是半点都没有。忽然见老夫人跪到他的面前口称见驾，刘秀这才手忙脚乱的伸手相搀，
哎呀，老人家，您快快请起。
吴夫人站起身来之后说，殿下，你快请来上座。
老人家，还是您请上座吧。
刘秀这阵是没有地位没有权利，所以他也没有架子。老夫人又搬过一把椅子来，
殿下您请坐请坐。
刘秀坐下了，老夫人把自己的这个椅子挪到下手，坐下之后这才说，
殿下你受惊了，万万可没有想到汉室之中尚有人接待，真是大喜大庆啊。
刘秀说，老人家，不知您能不能放我出潼关呢？刘秀还关心这件事儿呢。老夫人说，殿下，这是说的哪里话呀，臣就是喝出性命也要想办法使幼主脱险于潼关呢，早日到达南阳。他年幼主若是兴师法莽，我儿无憾，当在潼关迎接圣驾。
刘秀一听，那好，老人家，如此说来我多谢您了。
君臣两个人在开始谈论起来了。谈论了一番话之后，刘秀告诉吴夫人还有一个随行仆人窦安也在押。吴夫人就说，
殿下，我看这样吧，明天呢，我借着给我的亡夫上坟的机会把你们两个人带出潼关。你们一旦出关呢，就要急速逃走，别再落在他人之手。
刘秀说，那这么说我就多谢老人家了。
殿下你不要这样称呼我，我是你的臣子啊。
哎呀，老人家您何出此言呢，
应等都是辅佐先父的前朝老臣，功高日月，应当尊称您为老人家。
吴夫人心想，冲殿下如此谦恭待人，必能礼贤下士，何愁天下英雄不归附于他？此是汉室的吉祥之兆也。
按照吴夫人的意思，想把刘秀今天就安排在后宅居住。
刘秀说什么也不答应，主要是担心一旦要传扬出去，为吴汉所知，与他们明日的行动是大为不利。吴夫人呢，只好又命差人把刘秀押回原处，镯子他暂待保存，但是告诉差人了，不必再绑他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跑不了。老夫人说话了，谁敢不听啊？都知道童官帅是大孝子，违抗了老夫人之命，比违抗了元帅的命令那还厉害的。给刘秀不加绑绳，押回去了。第二天一清早，老夫人在经堂里边烧完了一炷香之后，马上吩咐使唤丫头到前边把吴汉叫来。吴汉一见母亲就说了：“母亲，唤儿来不知有何吩咐？”吴汉呢，今儿个是什么日子知道吗？
啊，今天是5月18呀。
5月18是什么日子？
是儿不知。
哼，不孝的冤家，5月18是你死去的父亲的诞辰之日，你爹的坟还在潼关东门外青松园上埋着呢，我把他由长安起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祭奠方便，将来我死了也便于你办丧事。今天我要到城外去给你爹爹祭奠祭奠。
吴涵一听，哦，母亲，您给爹爹祭奠，儿陪您一同前往。
老太太心想，你一去那就麻烦了，那刘秀我怎么带？不，你国事繁忙，就不用去了。老太太说的这是真心话，可是吴汉心里边想，我娘这话里边有味儿啊，
这是嫌我没想的今天是我爹的诞辰之日啊，应该给我爹去祭奠亡魂呢、啊。他越说我忙，我越得去。
母亲，儿就是公事再忙，也不能忘记祭祀家父的亡灵啊。儿马上备车，与您同行，让公主也一同前往。
老太太一听这更坏了，连公主都带着，那更救不了刘秀了。吴汉，我不让你去，你就不去。公主是玉叶金枝，更不应该让她去，娘自己前去。吴汉一听母亲这是生气了，赶忙双膝跪倒：
母亲，你不让儿去祭扫爹爹的陵墓，分明是母亲怪罪了孩儿。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不让我去，就是怒气未消，儿情愿跪受责打，一定要随您前去。
老太太心想，这还抖落不掉了，他们娘俩正在这说着去与不去呢，忽见外边一个报事的军卒急急忙忙闯到经堂之里，报
元帅，三亲王苏宪、军师徐世英已到潼关。老太太一听，嘿，越怕谁来谁就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快呀？这回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